一篇篇神所漠视的圣经，
一点点天马行空的创意，
一幕幕动人心弦的戏剧，
惊动人心。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徐婷，欢迎你收听广播剧《惊动人心》。今天我们会继续为你播出旧约圣经人物亚伯拉罕的故事。别忘了，这个节目呢分开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5分钟的广播剧，第二部分就是一个15分钟分享讨论的时间。我们特别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讨论环节，希望通过这一种互动和分享，你能够对圣经的道理理解得更深刻，使你得着更大的帮助。你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把你的想法告诉我们。每个月我们都会从这些回应里选出四位比较有特色的听众回应，送一份礼物给他们作为欣赏和鼓励，所以请你留心听节目，也积极的参与讨论。好，言归正传，今天我们继续看看亚伯拉罕的故事。昨天我们谈到亚伯拉罕本来叫做亚伯兰，他得到上帝给他的应许，说他会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的后裔会成为一个大国，人数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万国都会因着亚伯兰而得福。但是事实上，那个时候的亚伯兰和他的妻子根本没有孩子，而且两夫妻年纪已经很大了，怎么可能生孩子呢？结果亚伯兰的妻子撒来首先感到失望，于是他叫亚伯兰不如跟自己的婢女夏甲同房，好让夏甲怀孕生一个孩子。夏甲果然给亚伯兰生了个男孩，取名以实玛利。但是这根本就是亚伯兰自作主张的一个结果，上帝的应许不是这么一回事儿。亚伯兰年纪越来越大了，已经到了99岁。那一年上帝又向他显现，也告诉撒来说他将会怀孕生子。就在这个时候，上帝帮亚伯兰取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他做亚伯拉罕，就是尊荣的父，或者多国的父的意思。而撒来也改成了撒拉，就是公主的意思。再过了一年，他们的孩子以撒果然出生了。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100岁，撒拉是90岁。今天我们广播剧的题目就是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
那年啊，我已经75岁了，无儿无女，真冷清啊，我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孩子才会出生。我的妻子撒来已经等到很烦了，就叫我跟他的婢女夏甲同房，好给我生个孩子。
等了那么长时间了，上主还没有答应我们，你就跟我的婢女同房吧，说不定啊还能够生个一男半女呢。
哎，撒拉呀，还是再多等一段时间吧，也许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
时间还没到、啊、那还要再等多少年呢？哎，多年前你已经说了，上帝给你应许说会让你生好多好多的后裔，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的，不是吗？现在我们半个孩子也没有啊，还等？等什么啊？多等几年，我就能生孩子吗？
没办 办法，我只能听三来的话，跟夏家同房了。后来就生下了以实玛利。哎呀，从此就多灾多难了，因为夏甲怀孕之后就瞧不起我的妻子撒莱，常常跟她斗，而撒莱呢也不甘示弱啊，经常向夏甲和我大发脾气，而我呢夹在他们中间，常常反应不过来啊，我真后悔呀。
亚伯兰，我因你而受委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她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使女夏甲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夏甲为了逃避撒来的虐待，躲到旷野去，可是呢，上帝就向夏甲显现，还应许呢赐给他很多的后裔，还吩咐夏甲给孩子取名叫以实玛利，也预言说呢，以实玛利将来会跟自己的兄弟产生很大的矛盾，互相争斗不断的。以实玛利出生那一年，我86岁。再过了13年，上帝再向我显现啊。
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就与你立约，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
哦，主啊，我是你卑微的仆人，
我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字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做多国的父。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做他们的上帝，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至于你的妻子撒莱，不可以再叫撒莱，她的名字要叫撒拉。我必赐福给她，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我要赐福给他，他也要做多国之母，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
我100岁的人了，还能得一个孩子啊？撒拉已经90岁了，还能生养吗？是的，主啊，但愿以实玛利活在你面前。
亚伯拉罕，你妻子撒拉要给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做他后裔永远的约。至于以实玛利，我也应允你，我必赐福给他，使他昌盛，极其繁多。他必生12个族长，我也要使他成为大国。到明年这个时节，撒拉必给你生以撒，我要与他坚定所立的约。
不过呢，上帝怎么应许，我就怎么相信了。过了几天呢、我在帐篷外坐着休息，一抬头呢，就看见三个人。于是我马上走上前去，向他们鞠躬打招呼。我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会儿，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走啊。你们既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啊。
好啊，就照你所说的行吧。
萨拉，你快点，拿三细亚细面调和做饼啊！你们给我听好啊！把那只小牛给宰了，我们要好好的款待客人。
用饭的时间到了，我把麦饼、牛肉、牛奶都端上来，款待几位客人。
你的妻子萨拉在哪里啊？
她在帐篷里。
明年这个时间我会回来。你的妻子萨拉将要怀孕，生一个男孩。
当时啊，萨拉躲在帐篷里，听到我们的对话，心里不以为然。她一边偷笑，一边想：我和丈夫年纪都那么大了，还能生孩子吗？上帝是无所不知的，他当然知道萨拉心里想的是什么。
萨拉为什么暗笑说：我既已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到了日期，明年这个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萨拉必生一个儿子。
我没有暗笑啊，
不，
没有，
你的确是暗笑了
啊。
果然啊，上帝是言出必行的。过了一年呐、我们的孩子就出生了，取名叫以撒。
亚伯拉罕，我们这么大年纪还能生一个小宝宝，真是太神奇了。
是啊、
小以撒，你要记住上帝对我们一家的眷爱啊。上帝的确是有恩典、有能力、有信实的上帝啊。
萨拉，以前呢、你不相信上帝，所以你暗笑。现在呢，你是从心里笑出来，真是真正的喜乐的笑啊。
当然，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啊。谁能预先对亚伯拉罕说萨拉要乳养婴孩呢？因为在他年老的时候，我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啊。
自从创世以来，上帝就是那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整个宇宙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只因为上帝说有就有，上帝说立就立。宇宙万物都是因着上帝的命令而存在和运作的。一个小生命的出现，对他的父母来说就是一个神迹，对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一对夫妇来说呢，更是神迹中的大神迹。因为当他们的儿子以撒出生那一年，亚伯拉罕是100岁，而撒拉也已经90岁了。对上帝来说，绝对没有难成的事，在亚伯拉罕那个年代是这样，今天也依然是这样。许多时候我们都是按照自己的所谓的常理、常规去思想、去生活， 可是上帝却往往冲破这一些常规，做一些超乎我们意料之外的事情，叫我们拍案叫绝。上帝使绝望的人充满了希望，叫软弱的人刚强起来，也告诉我们他对我们的应许是一定可以兑现的。虽然我们不一定像亚伯拉罕和撒拉一样经历同样的神迹，可是我们都可以经历生命的转化，这同样是一种神迹。只要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就可以享受圣灵的同在，因为我们已经成为上帝的儿女了。上帝应许我们一个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可以永远活着。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就可以在天堂与上帝永远同在。朋友，你羡慕这个永恒的生命吗？你也希望拥有这样的生命吗？本来我们都犯了罪，我们都是罪人，得罪了上帝，可是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赐给了我们，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赎去我们一切的罪。就像使徒保罗说的，耶稣来到世上为要拯救罪人。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让耶稣来管理你的人生，你也可以天天经历圣灵的同在，经历上帝的恩典，每天都在看顾你，围绕着你。如果你真的愿意相信耶稣，我想带你一起做个祷告，请你跟着我一句一句的祷告好吗？现在我们一起祷告。上帝啊，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子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感谢耶稣为我钉十字架，为我而死，为我复活，赎去我一切罪恶。我愿意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也成为我生命的主。我愿意一生一世学习真理，做一个上帝喜悦的基督徒。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惊动人心，让圣经动起来。我们下周再见。
六十六卷圣经带给你无穷无尽的喜乐，惊喜不断，六六无穷，
惊喜不断，
六六无穷。
大家好啊，我是罗安辉，
我是月月。
对了，因为啊，这个惊动人心的节目有新的改动，我们也要多一点解释一下这个改动啊。那么惊喜不断，那个惊的是哪个惊啊？
圣经的经，
圣经的经，因为圣经带给我们喜乐是不断的，还有六六无穷是什么意思呢？
六十六卷书，
六十六卷书，对啦，就是新旧约圣经加起来是六十六卷书，带给你无穷的喜乐。那么罗恩辉跟月月呢，就在这里为你做一些圣经的讨论。我们的讨论的都是根据我们上半部的广播剧的内容去讨论的。
嗯，
那么月月，我想问问你，你刚才听了那个故事，讲这个亚伯拉罕和撒拉的故事，你有什么感想的？特别是因为这个撒拉呢，她没有孩子，而且呢年纪很大，也没有孩子。那么对当时的人来讲，其实是一种的非常大的遗憾呢。
嗯，
好像我们中国人也是觉得什么
没有后继，
是啊，无后为大嘛，
啊，
不孝有三。那没有后嗣的话呢，肯定就会觉得非常的遗憾。那么，但是呢，这个撒拉，后来他自作主张的就叫这个亚伯拉罕干嘛？叫他
娶另外一个女人。
哎，是谁？
娶吗？夏甲。
夏甲，对了，娶另外一个女人就是他的婢女啊，夏甲当老婆。就后来就生孩子。你对撒拉这个决定有什么看法呢？
嗯，可能他是因为觉得他没有办法再生了吧。他是年纪很大了，
对呀，啊，嗯，
所以他就很急，
很急，嗯，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没有去求问上帝，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一些女人她没有后代的时候，她会问上帝赐她一个儿子，或者是对，然后但是她没有这样做，但她就很急着去自己在想办法怎么样帮亚伯拉罕去有一个后代。所以她就自作主张的把她的婢女给了亚伯拉罕。
嗯，不过呢，事实上这个撒拉以前的名字叫撒莱啊，撒拉其实他也知道是神应许说要给他们一个孩子，只是他们等了好久，也等了好多年，孩子还没有出生而已，所以他就越来越急啊。所以他也不是说没有求问神啊，是其实神已经告诉他他将会有一个孩子，只是他
等了太久
对，等了太久，
等就等不及了，然后他也没有去祷告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就是说 为什么神啊还没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就是等待的期间我们也会这样子等不及，
是
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可能就要祷告，就是求神你给我忍耐去等你的应许，而不是他自己在想办法怎么样这样。
我想这个从一个角度来看可以理解他那种着急哦，这样等，你明明说要给我孩子吗，但等了那么久还没有，那是什么意思呢，我想人之常情就这样急啊，就想自己想办法。那么后来他就让亚伯拉罕娶了夏甲当老婆，然后呢就生了以实玛利。我想问问月月，你自己有没有类似好像撒来这种经历，就是等不及啊，就是就是好像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问题，有这个经验吗，有没有呢？
可能高中的时候有一个男孩子他追求我。
对，
然后
肯定啊，很多男孩子追求你啊。你长得那么漂亮。
那个时候我已经信主了。
嗯，
但是我有祷告，就是他跟我表白了之后我祷告，但是我没有等。
哦，
然后我就答应他，第二天就答应他了。
那怎么样呢？后来
因为他是不幸的，然后我们其实也有其他的问题，然后就其实最后是对分手，然后很伤害的分手。
哎呦，那
然后其实他觉得很伤心。
是，首先我想问，为什么你觉得他是不信主的，你就然后你又自己做决定又跟他在一起，那到底是什么？
那个时候可能觉得就是第一次嘛，然后就觉得你看电视剧也有会有一些少女的心态，就是说会不会
这是上天给你安排的，
也不是这样，就是对于那个爱情有一个
憧憬，
对，有一个幻想这样子。然后我有祷告，但是那个就很想去尝试，然后就没有想清楚就答应了。
我明白，
对，
这个是年轻人喜欢谈恋爱那种感觉是吧，
对，
所以你就冲动答应当他的女朋友，但后来呢就很痛苦的分手。
是的，
那么整个事情给你带来什么的反省呢？
我觉得要那个心里要有平安，当我们做一个特别是做重要的决定的时候要去祷告，然后求神就是告诉是不是适合的，做那个决定是不是适合的，如果等待然后有平安的话，或者是看那个事情怎么发展，如果是神开路的话，我们就可以顺着他去做这样子。
对，所以就是不要做一些自作聪明的事情，对不对？
对，就出乱子了，就好像莎拉一样，他的家庭就一团糟了。
对，后来真的是一团糟。我罗文辉呢比你幸运一些，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我班上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同学，我真的想追求她，但是她也是不信主的，我刚信主才一年两年左右吧，她是不信主的。那当时我的挣扎，哎呀，我知道跟那个还没有信主的女孩子谈恋爱肯定会造成很多的沟通方面的不好啊，或者是就是总之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结果就坚持我的原则说算了， 我就放手，结果没有主动追求他、
嗯、
那结果就娶了后来我的老婆，就现在这个老婆很好啊，都是神的恩典。无论是谈恋爱也好，婚姻也好，其实很多事情呢，我们应该把那个主权交在神的手中、
嗯、
啊，让上帝来给我们安排、
嗯、
我们要谦卑，不要自作聪明，对不对？
对，因为就是好像我知道有很多的人，现在很多人为了到了适婚的年龄就很急了，
嗯，
要结婚、
嗯、
然后就找了一个男朋友女朋友，然后呢没有就是好好的了解对方，然后就去进入了婚姻，然后后来家庭就可能会彼此的伤害，也会影响下一代。
对对对，影响下一代这个非常重要啊。那我们希望把一些礼物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是呢听众朋友要参与我们的活动。每一个月呢我会发出一两道问题，那么听众朋友可以用短信或者用电邮来回应。如果你们的回应是比较我们觉得有意思啊，或者有趣啊，能够挑起我们一些对信仰的思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呢，一些题目答案，我们就会把你的答案呢读出来啊，然后呢也把那个礼物就是一件 T 恤衫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有一个题目要发问，让听众呢来回应的。月月，你来读一读我们今天的问题。
你认为上帝是不是无理取闹，甚至很残忍呢？
哈哈，对了，你认为上帝是不是无理取闹，甚至很残忍呢？希望我们的听众呢来回应一下。你想想你的实际的生活里面，你怎样经历神的带领呢？上帝在你的人生当中会不会让你禁止很痛苦禁止你做某些选择，好像呢逼你要做另外一个选择？那这个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神真的对你很残忍，对你呢就是一种无理取闹的一个做法呢？那你可以说说你的看法。那回应的方法怎么样呢？怎么回应呢？
你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嗯
嗯，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对了，13229966122，请你在短信的前面呢加上人心两个字，就表示你是回应这个惊动人心这个节目的。或者用电邮，电邮的地址呢就是人心的汉语拼音 renxin@良友的汉语拼音 liangyou.net。好了，今天的讨论时间就到这了，我们等着你的回应，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预知后事如何，请听下期预告。
上帝引导我走过的路，比我想象的崎岖的多啊！开始的时候，我离开自己的老家，根本不知道上帝要的。
父亲，
怎么了，孩子？
献祭的柴火都已经准备好了，可是羔羊呢？献祭不是需要献羔羊吗？
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